所谓《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等于是他所讲的话的一个专辑。那么就是由于孔子的学生把孔子平常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以及他们所研究的、讨论的各种问题，由学生的记忆里面把它记录下来，也有一部分是孔子学生的学生把他们所听到有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下来，那就成为这一部《论语》。那么这里面所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应对进退、做人处事以及待人接物的各种道理、各种方法，还有为学做人的一些原理原则，都包括在内。凡是说于政治、经济、伦理、社会、学术各方面都有讨论过，都有非常深入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宋朝有一位宰相赵普，他曾经说过，半部《论语》就可以持天下。那可见得这个《论语》里面所包括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而又可以应用到各方面去，所以这部书也就成为儒家学说的精华。那我们现在把《大学》《中庸》讲完了之后，接下来就要讲到这部《论语》。《论语》一共是分为20篇，每一篇前面的这个篇名就是以开头的第一章的两个字作为篇名，比如说学而篇，因为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拿这个学而来做篇名。实际上这个篇名跟里面的内容并不相关，只不过是便于记忆而已。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学而篇讲起。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说话的说字在这里同那个喜悦的悦字相通，我们要读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自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学而篇的第一章是孔子讲到为学的方法以及为学的效益，还有我们为学的态度。孔子说，这个子曰的子字都是称的孔子，在古代这个子字就是一般男子的美称，好像我们现在称先生，从前就称子，所以孔子、孟子就等于是说孔先生、孟先生。那么孔子的学生对他非常的尊敬，所以称子曰而不需要在子的上面再加一个孔字。孔子曰，子曰就等于我们现在说老师讲或者是先生讲的话，称子曰。那孔子说学而时习之，那我们学了还应该要常常的去温习，这个习字就是常常的去研习它。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学到的东西你不常常去温习的话，不常常去研究它的话，久而久之可能会忘记了，可能会疏远的， 所以学了之后还要去细，那这个细字就是说要去温习它，要去研习它，那也就是我要我们能够做到温故知新的道理。我们第一次念的书有时候会忽略过去的，或者有时候会不懂它里面的道理，等到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现到以前所不懂的地方现在懂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道理现在发现了，那我们心里头就会感觉到很喜悦，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这就所谓不亦乐乎，不亦就是不也，不也是很快乐很喜悦的事情吗？那这就是孔子告诉我们，求学应该要实习，常常的去温习，由温习之中而会了解到一些新的道理。有朋自远方来，那这个朋是指的一般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跟我谈得来的朋友，跟我志趣相同的朋友。那么有这种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跟我交游，来跟我研习，跟我讨论某种问题，不亦乐乎，那不也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要谈得来的朋友，他才会从远方来，才会跟你一起来讨论学问上的问题，或者来跟你叙叙感情上的这些，大家彼此很融洽的在交谈在一起，那这是人生的一乐，所以这是令人快乐的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假如说我自己有了某些成就，自己的学问有了一些成就的话呢，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你，或者没有人来重用你，那但是你心里头也并不感觉到懊恼，也不会有所埋怨，这个就所谓人不知而不愠，这个愠字就是心里面懊恼的意思，很失望的样子。假如人家不知道你，你也很坦然，你也毫不在乎，那这就是一种君子的风度。那所谓君子的就是有才有德的这种人，因为君子他所求的，他是在乎自己，他是在于充实自己，而不是光是做表面虚有其表的来沽名钓誉，来故意的卖弄自己的才情，故意的要别人知道他自己怎样怎样，那这种心态就不是我们所一般人所谓君子的风度。有很多热衷的小人，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而多方面的去求表现，这种虚荣心的作祟，往往就会造成他人格上的一种偏差。所以君子他很谦虚，他也不在乎别人了不了解他，只要能够知道自己尽其在我就可以了。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种人不也就是一个君子吗？所以孔子他告诉我们，为学的方法以及我们为学的态度，求学问在于自己，而不是表现给人家看的。那人家知道我也是如此，不知道我也是如此，不积极的去要求别人知道，那么这样子一来，这个君子他就会自然有很好的操守，有很清高的人格，就同一般的势利小人那就截然不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后犯上者贤矣。 不后犯上而后作断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这一章是孔子教人要专立于事情的根本之处，并且还要说明孝悌是人的根本。那这个孝悌的悌字在这里我们要读悌，犯上者贤矣，这个贤字我们要读显，这是两个破音字。有子就是有若，是孔子的学生，也是鲁国人，他比孔子小33岁，是孔子学生里面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那么既然这里称有子曰，我们就可以想到这段话一定是有若的学生所记的，他把有若讲过的这段话记下来，所以他不称有若而要称有子，有先生等于是这样。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有这么一个人，其为人也，这个其是指的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他能够孝顺父母，孝这个悌者就是敬爱兄长，恭敬兄长就叫做悌。假如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孝顺父母而又敬爱兄长的话，如果说他会犯上，所谓犯上者就是冒犯长上，他的长辈如果对他怎样的话，他就要冒犯他，要顶撞他，这个叫做犯上。如果一个孝悌的人，你说他要喜欢冒犯长上呢，贤矣，那这就很少，这个贤就是少。因为他既然是孝悌的人，懂得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他绝对不会有犯上的行为，即使有那也是太少了。所以而后犯上者贤矣，这个好字我们要读好，不后犯上而后作乱者，谓之有也。那既然他不算去冒犯长上，不喜欢去冒犯长上，可是你要说他喜欢为非作歹，而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来，这个作乱者就是作奸犯科，或者是背叛国家了，危害人民呢，像这一类的事情都叫做作乱。他既然不好犯上而会作乱吗？那这是未知有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那所谓未知有是绝对不会有。所以有子他认为啊，君子务本，一个有才德的君子，他每件事情都应该要从根本做起。这个务字就是专利于某一件事，叫做务。君子他要专利于根本，等于我们种树一样，本立而道生。你这个根本如果是稳固了，那它的枝叶就会很繁茂了，它的果实就会结得很好了。我们人根本如果建立起来，那么一切做人的道理就会产生。这个道字就是为人之道，能够树立的根本，那么为人之道就会产生出来。那所谓根本是什么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孝顺父母还有敬爱兄长，这两件事情就应该是行人的根本。那可见得儒家他的思想完全就是重视伦理道德这一方面， 一个孝悌的人，他不会犯上，也不会作乱。那么有这种人，当然他的做人的基本条件就已经具备了，那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完美的道德的这方面的一个人。那么这是有若他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根本之处，也就是发扬孝悌的美德。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那这是孔子讲到一个仁者，一个有仁德的人呢、他一定说话说得很正直，那么他表现的这个脸色也就是非常的严正，不能够光是图示外表，不能够光是虚情假意，说好听的话，做好看的脸色来讨人喜欢。所以孔子平常他所最不喜欢的人就是那种巧言，说出很好听的这些话语来逢迎人家，讨好人家，那些就叫做巧言。吝啬呢，就是专门做出一些很好看的颜色，卑躬屈节那样的讨人喜欢，甜言蜜语讨人喜欢，那这个就所谓巧言令色。像这种人呢，光是虚伪的外表来去博得人家的好感，可是他的内心一定是很少仁德。因为仁德他是讲诚实的，讲真实的，而这种巧言令色完全是虚伪的，完全是做作的。那我们要求这种人他的内心里面有仁，那就太难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人也应该要提防他，不要被他的外表的这种虚情假意所蒙蔽所欺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个省字我们读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曾参也是孔子学生里面很孝顺的一个学生。那这段话也可能是他的学生所记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说我每天呢要反省我自己，要反省很多次。所谓这个三省呢，我们不一定是代表三次，因为古人呢这个三同九都是代表多数，不是一个实在的数目，是一个虚字。所谓三省者，就是代表他每天要很多次的反省自己。所谓吾身者，就是我自己。他要反省自己哪些事情呢？为人谋而不忠乎？我替人家做某件事情，筹划某件事情，这个谋字就是当筹划。假如人家找我商量某一件事，要我计划某一件事情，而不忠乎，我有没有尽到我的心力去做呢？所谓忠者是尽己之为忠，尽我自己的心力去做事，就叫做忠。所以我们忠于国，忠于人，忠于事，那都是说尽心尽力的去做，就叫做忠。那么曾子他反省，我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尽到我的心力呢？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我跟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呢？我有没有欺骗他、利用他，或者是陷害他呢？这也是要值得反省的。传不系乎？那么我授予老师的这种学业，老师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我有没有常常去把它温习得很成熟呢？那也就是前面所谓学而时习的道理。因为曾子他的天分比较差一点，孔子曾经说申言鲁这个曾子的天资啊比较迟钝一点，但是他能够用后天的勤劳去弥补他先天的不足，那可见的他也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那老师所教给他、所传授于他的这些道理、这些学问，他一定会常常的来温习，从温习之中而求得更深的、更进一步的这些道理。所以曾子他就是一个能够自我检讨这样子的自我反省的人，从这个检讨反省之中而更能够让自己尽得修业。所以他要每天反省自己，要反省很多遍，对于做人、交友、为学三方面他都要检讨一遍，好让他作为改正的一个参考。那这一段也值得我们现在一般求学的青年照着去做，也要拿他来做一个榜样，这是一个修身的最好的方法。子曰，到天圣之国，这个臣字我们要读圣，到天圣之国，尽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就讲到十国的道理了。这个道字就是当十里的意思，这个道字当动词，同那个引导的导字相通。孔子说要持理一个千乘之国，古代的国家大小是以它兵车的多少来做标准，所谓天子是万乘，有一万架兵车，所谓乘者是四匹马拉一家车，叫做一乘。天子他有一万乘，诸侯有一千乘，大夫有一百乘，所以千乘之国就是诸侯之国。到千乘之国，如果要治理一个有一千架兵车的国家，那应该要怎样呢？应该要尽事而信，这个尽字就是当谨慎的意思，处理国家的事情，处理政事要谨慎。那么谨慎者就会小心，就不会疏忽了，就不会大意了。一个诸侯之国当然事情很多，千头万绪，你如果万一疏忽的一点，大意的一下，那这就会有很大的缺点，或者是有很多的坏处。所以你对于政事要处理得很谨慎，这个就所谓尽事而信。同时要对人能够诚信，对人民你要能够讲信用，你不能够让人民对你失去了信心，不能够让人民对你不信任，所以这个信字很重要。 在孔子这个《论语》里面，很多地方都要讲到诚信两个字，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我们从事于政事也是如此，所以他也讲到敬事而信。一方面我们谨慎地处理政事，一方面要诚信待人，让人民对你有信心。节用而爱人，同时你要节省国家的财用，因为国家的财用取之于民，你节省的费用也就是间接的替人民来增加他的财富，人民的财富增加了，国家也就富足了。所以节用要的不能够浪费，不能够为了私人的享受而浪费国家的钱财。一方面呢，要爱护人民。从前的君王要把人民当儿子一样的看待，那这就是一个好的君王。那人民也爱戴君王像爱他的父母一样，那这个国家一定就会和睦相处，就会安和落地。所以孔子提出来这个几点：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同时使民以食。这个使民者就是使用人民，国家要使用人民从事于劳动的时候，比如修桥梁啊，修道路啊，或者新水利啊，这些工作都要人民去做的。但是你要选择在人民空闲的时候，这个以时的这个时字就是适当的时候。所谓适当的时候，就是让人民有空闲，不要妨害到他工作的时候，那就是最好在秋天农作物收成之后，他们在田地里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了。冬天里人民比较空闲了，政府就可以征用人民来从事于各种公共的建设，一方面不妨害到他们的生产，不剥削他们的时间，一方面又可以替公家做许多事情，这个叫做使民以食。所以这一章也就是孔子讲到持国的道理，持国的方法。子曰：弟子入则孝，处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很明白了，孔子教人虽然是德智，他是兼并重的，兼而有之的，但是以比重来讲，他还是认为要以德性为重，而以六艺次之。所谓六艺的，就是在礼乐射御书数啊这些文字上这些东西。他认为一个人做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应该是道德方面，你光是有才而无德，那么有许多大奸大特都是这样子来的。但是你有德而无才，你最多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是不至于做坏事。有才而无德，那就很多的坏事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孔子教人呢，他是以德育为先，智育次之。他这一段说得很清楚，他说弟子，这个弟子就是讲一般的年轻人，少年子弟，这些的青年子弟啊，入则孝，这个入是在家， 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懂得如何样的孝顺父母。出则悌，那么出去到社会上，这个入字出字就是在家或者是在外，在家能够孝，出外能够恭敬长上，对你的长官、上司、长辈都能够尽你的恭敬之道，这个叫做悌。谨而信，做事情能够谨慎，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尽事，谨慎的做事，而要能够讲信用。既事而信，就是谨而信。泛爱众，这个泛字就是说普遍博爱的意思，广泛的去爱大众，这个叫做泛爱众。那么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那就减少了许多纠纷，许多冲突，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那就所谓泛爱众。而亲人，对于有仁德的人，你要更亲近他。泛爱众，这个爱是普遍的爱，但是有德的人呢，你更要亲近他，除了爱之外还要亲近他，因为你亲近他，你也可以沾染到他的仁德，也会向他看齐，向他学习。那么假如这个几点都做到了，能够做到孝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话呢，行有余力，你还有多余的心力，你觉得你还可以从事于某些工作的话呢，则以学文，那就可以啊从事于诗书礼乐的这个修习了。这个修字，这个修，这个学字就是学习啊，修养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你的德育已经好了，做成了，你还有多余的能力，你就从事于智育的培养。那这个智育就是指的诗书礼乐这方面的学科，你可以在知识上来培养这些文的方面的这些知识，这些学问。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头也就了解到孔子他是如何样的重视德育。今天我们的社会这样的混乱，人心如此的不安定呢，所谓人欲横流啊，那也是我们教育上的偏差，都是着重在智育啊，而忽略了德育的一个后果。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月未学，吾必为之学矣。”这是子夏教人，我们要做学问呢，也就必须要重视我们的根本，也就跟前面讲到那个游子悦的那段话相通。那么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姓卜，卜卦的卜，他名字叫做商，卜商。他是孔子学生里面非常喜欢文学的一个学生。那么他讲过这段话，他说：“贤贤易色。”这两个贤字，上面的这个贤字当动词，当尊敬；下面的这个贤字当贤者，贤德的人。所谓贤贤者，就是尊敬能够有贤德的人，这个所谓贤贤。你把这个尊敬贤者的心意识来同那个一般人爱好美色的心来交换，这个意思是交换，那也等于说在当时一般人都是重色而不重德， 都喜欢美色而不喜欢美德。所以假如能够把尊重贤者的这种美德拿来交换好色的这种心态，这个叫做贤贤意识。换一句话说，如果你重德而不重色的话，侍父母能竭其力，侍奉父母能够尽自己的心力去侍奉他，那我们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首先就是重视一个孝字。尤其在儒家的思想里头，这个孝字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伦理道德。你看我们前面读到的好几章都是有关于这个孝字的，他这里也是讲到侍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我们侍奉君王也能够拼到生命来为他效忠。这个治其身者就是献出我们的生命，能够为国尽忠，甚至于牺牲也在所不惜，与朋友交。那么这种人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又非常有信用，言而有信，说话能够有信用。如果是有这种人的话呢，虽愿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即使这种人说他没有读过书，所谓未学者就是说他还没有学到这些书里面的道理，没有得到书中的知识。因为我们读书是要明理呀，那这些道理都明白了，那他就虽然就是没有读书的话，吾必为之学矣，我也一定要说他已经读过书。有许多读书的人不见得就能够贤贤意识，不见得能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可是这种人即使他没有读过书，那就比真正读过书的人还要好得多，那我也一定承认他是读过书的。所以此下他也是讲到做人呢，为学都要从根本做起。他上面所讲的这个几段也就是务本，君子务本的道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这个惮字，这是孔子讲到君子的修养。那么他要以忠信为主，并且还要谨慎的选择朋友，同时还不要怕改过，有过一定要改。孔子说君子不重，那这里的君子是指的一般在上位的人，做君王的，做统治者也可以称为君子。如果一个在上位的人他不庄重的话，君子不重，这个重就是他的仪态很庄重，不轻浮。因为啊，一个在上位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人民的关瞻所在，都是人民所启发的对象，所以他的一言一信一举一动都是应该要端庄，都要有威严。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威仪的。所以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个威字就是指他的威仪。他不庄重，他要嬉皮笑脸，他要跟人家打打闹闹，那人家怎么会尊敬他，怎么会敬重他呢？所以我们对人仪态方面常常并不是说要很严肃，但是一定呢要表示得很庄重的样子，不轻佻。尤其一个在上位的人，他应该要具备这种修养。 所以一个君子他不庄重，他就没有威仪，没有威仪就不会赢得人民的敬畏。那你说的话人家不相信你，你做的事情人家也不会支持你，又把你不当一回事，就没有分量。所以一个在上位的人，首先他要有庄重的仪表，没有庄重的仪表，他就没有一种威严，又不会让人家敬畏。那么即使他有所学，学者不顾，这个顾者就是兼顾坚实，他所学的东西就是轻飘飘的，没有扎根，因为他这种虚浮的表面不是很实在的，他所学的东西也就是虚浮的表，浮在面子上的而已，他不能落实，这个就是学者不顾。主忠信，那这个主字就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这个主字是亲近，所谓主忠信者就是要亲近那些很忠诚的很诚信的人。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不管在待人方面处事方面要以忠诚信实为主，那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以忠信为主，或者说亲信那种忠信的人，要亲近他。无有不如己者，这个无有者也是我们也有两种解释。这个无字，那可以说你不要去跟那些德性修养不如自己的人来交朋友，那这样子讲的话就比较好像啊严格的一点。那我们交朋友假如人家不如我的，我就不跟他交，那是不是好像是我们就有一种看不起人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解释也可以说无有不如己者，那没有哪一个朋友不如我的，如果这样子说法的话呢，那就好像比较宽大一点。我们交的朋友总是人家有某一种长处比我好的，那我都可以相交，人家也就所谓圣人无常事的道理。那我们不要去交那些不如我的人，那好像就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无有不如己者，我们也可以说我所交的朋友都有某一方面比我好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哪一点方面我都可以呀向他学习的。那么这样子讲呢也可以，这种解释啊两方面都可以说得通。那么再下面一点，过则无惮感，如果有过错那我们就勇于改过，不要怕，这个惮字就是怕。有很多的人有的过错还要掩饰，还要躲躲藏藏，怕人家知道，那这样子就永远这个过错就改不了了。所以他这里说过则勿惮改，我们不要怕改过，有的过要勇于改正，这个才是一个合于君子的修养。所以这一段孔子的话也是要告诉我们要做人处事的道理。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这是曾子劝那些在位者他要注重商纪，要使这个人民的风俗啊趋于淳厚。 所谓慎终，就是在父母临终的时候，那么替父母办理丧事啊，要很谨慎的，要尽到我们的礼节，尽到我们的哀戚。那么所谓子女对父母要尽两大责任，一是养生，二是送死。养生送死，那是子女对父母所应该尽的责任。父母生前我们奉养他，死后我们安葬他，这是两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家里头办丧事，在门口都会贴的有三个字，当大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是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替父母办理的时候就要很谨慎，就要不要失礼。那古代丧葬的礼节有许多的规定，总是要尽到我们做人子的心意，这个就所谓慎重。追远，这个远者就是已经死去的祖先，跟我们隔得很远的祖先，这个所谓追远。这个追字，他说要能够慎终追远，要追念死去的这些祖先，同时还要沉浸的去祭祀他。那么在上位的人如果这样的不忘本的话，这个就是说要我们不忘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父母生的，都是有祖先流传下来的，